十四章第二第二十三节，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我们读第二节和第二十三节。好，我们一同开口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再读第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将以下时间交给龙牧师。
大家早安。我今天选的这个经文呢，可能会大家觉得有点诧异。选的是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跟第二十三节啊。这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原因呢，为什么选这两节经文？这里面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语，就是住处，或者是同住。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用，因为它的上下文的关系，因为那个这个口气的关系啊，它讲的含义就影响了我们要在翻译的时候啊，要选用恰当的这个词语。其实它的原文字呢，里面是同一个字。如果大家读卡森的书，读第一课啊，第二课，你就会读到这个地方了。在哪里呢？在第三十节，在卡森的书的第三十节的地方啊，三十页不是三十节，三十页的地方，你就会读到，他也提到这一件事情。他提到了主耶稣在第二节这边所讲的，第二节这边所讲的什么？他说，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要为你们准备住处。那么第二十三节里面讲到他要到某些人，哪些人呢？我们等会会照着经文我们好好来读两遍了，把它加深印象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他要到某一些人里面，不是到每一个，在那些人里面要与他同住。所以我们的翻译的是一个是住处，一个是同住，但是它的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那因为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我们把时间给腾出来，等会儿我们还有下半场下半段是要守圣餐的，讲到呢就用大纲式的用纲要式的这个方式，我们把今天的信息跟大家来解释来传讲。我一共分成五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解释这个住处跟同住，它原来的含义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同样一个字眼，而且呢新约里面就只用了这两次，恰恰好呢第二节用了一次，另外一次呢也用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就是第二十三节。所以你看这么新约里面就只用了这么两次，而这两次都用在主耶稣他的吩咐他的教导里面，也一起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其实约翰福音呢是，或者是说约翰，因为约翰福音之外约翰还写了书信，还写了启示录。约翰的写作里面，约翰的笔下谈到住，谈到要在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这个字眼约翰用的次数特别的多。 整个新约里啊，那个字眼就是在同一组字啊，特别是用到那个动词的那个字眼啊，住在里面，或者在什么里面啊，有的时候翻译成住，有的时候翻译成在里面。全本新约27卷书啊，一共有118次，那约翰用的就超过了一半以上，他用了68次。的的确确在约翰的写作里面，他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使我们自己住在基督里，基督也愿意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两节经文里面所用到的这个字眼是同一类的字，不过它的词性不同啊，这个在外文里面、英文里面有动词的，有名词啊，有形容词，有副词，那个词性不同啊。但是它基本上它的含义就是住，就是住处，就是居所。那这个也是，其实呢，也是整本新旧约全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在不同的书卷，我曾经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你知道，从一开始，其实就是上帝透过这个会幕，透过圣殿与他的子民同在。在这个创造之初啊，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就是直接与他所造的子民同在的。亚当夏娃能够在伊甸园里面直接见上帝的面的，没有任何的拦阻。上帝创造原本的含义就不是说造好了他自己离开，像以前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啊，慢慢形成的一种观念，认为啊，整个大宇宙就像一个大钟表一样，一个大的机械装置啊，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上帝创造了他自己走了，就留下一个自动的装置，让它可以滴答滴答，可以自动的运转，自动的往前。但是人以为啊，科学对宇宙的万有引力啊，对运动的规律啊，牛顿的力学等等，到了某一种好像成熟的地步了，以为所有的物理世界我们已经掌控了，我们已经了解了啊。其实这种的误解啊，人类不断的在犯。不单单是17世纪、18世纪那个时候，人以为整个世界的运行，整个宇宙星球的运转，整个是这个好像这个是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生命的现象，好像我们人都已经掌握住了，所以认为造物主都把它请走了，不需要了。那么在那个观念里面，造物主不与他所造的世界同在同住的，这个其实是错的一个观念。因为人总以为自己的发现、自己的发明、科学的进步，好像把人的地位提升到某个地步了，可以取代造物主。你知道100年之前啊，100年还不到，大概90年、80年、90年之前，在欧洲，因为这个量子力学的物理上面的一些这个新的理论提出来，基础奠定好。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头一次把氢原子核的这里面的一些这个这么微小的原子核跟电子的里面的运转的那些方程式能够把它解出来了。哇，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突破。那个时候就曾经有过物理学家说，50年之内啊，整个宇宙的奥秘我们通通解出来了。因为他以为氢原子解出来了，那么以此类推，所有的原子核通通都可以解出来。结果没有想到，氢原子啊是一维的 ，one dimension， 因为它最简单了。你再考虑别的原子核了，里面复杂的不得了，而且是 高维度的 higher dimension， 那个以为自己已经有办法了，像蚂蚁在地上走啊，爬来爬去，就以为可以把掌握整个宇宙万有了。这是人类啊，好像用管窥天所得出来的一种很愚昧的一个结论。上帝创造，他原就要住在其中，与他所造的万有要在一起的，特别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他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的。那么堕落之后，这个事情整个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鸿沟，有了一个真正的那个幔子隔开来。为什么？因为有罪，有死的阻隔，有罪的玷污，所以人被赶逐出去。那上帝他就开始营造进行了他的救赎的工作，要把人给重新带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帝的一个启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含义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么你说最初透过怎么样与他的子民同在？透过拣选，透过呼召，把亚伯拉罕带来，把他上帝把自己启示给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来慢慢慢慢更多的认识那一位呼召他，那一位拣选他，那位要引导他的这一位主是怎么样的主。以后有了以色列族十二个支派，就在他的子民当中，上帝吩咐你们要建会幕。这个会幕的意思啊 ，meeting tent， 这个 meeting 就是相会之所嘛，会幕就是相会的那个帐幕。在那个地方，上帝与他的子民，特别是摩西，他所拣选呼召的，相见相会面之处，在那个地方，上帝把他的心意，把他的吩咐交给摩西，在那个地方。人也能够到会幕前面来献祭，来敬拜。以后就以圣殿，以圣殿一个比较具有这个规模的啊的一个建筑物，那个是上帝的民的居所。真正印证就印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上帝吩咐在以赛亚的时候就预言，等到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上帝就吩咐约瑟，耶稣基督肉身的父亲，吩咐约瑟，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耶稣的含义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思。 Jehovah saves， 上帝拯救的含义，表明他要把他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还有呢，就是他要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么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指着他自己讲，他就是上帝的殿，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殿。我们刚刚读的启印经文讲，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我的父，就是看见了上帝，看见了父。为什么？因为他与父原为一，他就是那位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的那个真正的代表。而且不但如此，以后到了新天新地，约翰他在异象里面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他怎么讲呢？他说没有日头了，也不需要有这个发光的光体，没有日头，没有月亮。为什么？因为主上帝和羔羊就是这个整个城里面的这个光源，光的来源原本就是从上帝而来。然后他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注意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也没有殿。这个殿的意思，我们上一季在读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读雅各的生平，我们还特别提到雅各的生平，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就是在这个伯特利啊，原来不叫伯特利，原来叫做义善，原来叫啊、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好像叫义善啊。在那个地方，他做一个梦，梦醒了之后啊，他就说这个地方真是可畏啊，因为什么？因为天的门都开了。他在异象里面见到有一个天梯，通天的梯子，耶和华 上帝站在这个梯子的顶，就是在天上，就天向他开了，有梯子垂下来，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那表明是上帝所在之处。所以雅各他有一个觉悟，他说这个地方上帝真在这个地方，我竟然不知道，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取名叫做殿。殿就是伯特利的含义，就是那个伯特利的那个的这个名称。伯特利是按照音把它翻译出来的，它的含义就是上帝的家，就是上帝的居所。那么约翰他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他说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殿，到了勇士里面没有殿，你会感到很诧异啊。那他说羔羊就是城的殿，就是上帝的殿。就换句话讲，真正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的那个居所，他所在之处，就完全应验印证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字眼，看起来只是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的两节经文里面拿出来的字眼，其实不然，其实它跟整个圣经里面从头到末了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的事情是连贯在一起，是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核心里面呢，里面的两节经文。所以并不是很特别的一个小小的题目，其实是整个新约里面的中心的题目，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讲，他说我去，我要为你们预备，在我父那边有许多的住处，我现在去要为你们预备居所，为预备地方去。那么第二十三节呢，讲到的是我要与你们同住。所以这里面进入到第二点，第二个纲要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把第二节第二十三节摆在一起，你会注意到第二节呢好像是指着那个将来，指着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再来的那个时刻在要进入到勇士，他所指的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好像是在勇士里面为我们预备居所，为我们预备地方。那卡森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地方想成什么，想成黄金屋啊，因为那个因为启示录里面第启示录的这个意象里面所描绘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地是铺着黄金的啊，那个城墙是用碧玉的，用红宝石，用碧玺，用那个很珍贵的宝石弄的。所以呢我们常常想到说主耶稣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在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那当然一定比 View City 比密流之地还要更加的荣有那个尊荣，是个豪宅型的啊。他说不，他说那个意思其实没有意思要告诉我们说那个是一个豪宅，是一个黄金的地板，是一个这个宝石的这个墙壁，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意思其实就是指着我们与上帝同在的那个意思，他为我们预备居所，他为我们预备住处，他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个地方上帝所在之处，我们要与上帝永与主永远同在的那个含义。所以呢第二节好像是指着遥遥指着那将要来的那个时刻，将要末世的那个时刻，进入勇士的时刻。那么第二十三节呢真正宝贵的经节、啊、 两节当然都很宝贵，一个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前面的一个盼望，我们要等候的那个目标。那么第二十三节对我们而言，对现在活在当下活在今世的每一位基督徒来讲呢，又显得更加的宝贵。因为这里面谈到的是什么？谈到是我们现在他要与父上帝，圣父圣子，圣子与圣父要一起住在我们里面，要与我们同住。这是第二十三节的这节经文 所告诉我们的了。第二十三节的经文怎么讲呢？二十三节经文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圣父与圣子要与我们同住。什么时候与我们同住？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就有这样的应许，就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还不是指着那将要成就的事，好像那我们只好等，眼巴巴的看在那边，等在那边。不是，那个是在永世里面要成就的。而我们现在呢，圣父与圣子也要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他所应许给我们的第二点呢。好，我们再把这个稍微讲得更具体一点啊，这是我的第三点，我们再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呢。道成肉身，它的原来的含义是什么呢？道成肉身原来的含义啊，就是那个支搭帐篷的那个字眼。所以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领受圣灵的感动，他就提到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上帝独生子的荣光。他选用的那个字眼是哪个字眼呢？他选用的那个字眼就是支搭会幕的意思。言下之意，他有那个含义，圣灵有那个意思，要我们跟旧约里面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因为这个会幕要在以色列众百姓的十二个支派扎营所居住 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代表。所以换句话讲，在约翰的笔下提到的同住同在呢，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层来看。一层呢，是讲到道成的肉身，耶稣基督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么第二层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与圣父一起住在每一位信徒的生命里。所以这里面有这两层的含义在里面，我们这其实跟我刚刚讲过的其实是相合的啊，只不过我再把它用具体一点的方式来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其实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一个具体的印证。那现在我们所讲的这第二十三节呢，是讲到了第二层，他与圣父借着圣灵要一起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你说这里面呢，在经文里面，在第十四章的这个第二十三节的经文里面，只提到说他要与父一起，他用我们，这个我们里面指的是圣父圣子，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到那个爱主遵守主的道的信徒那里去，要与他同住。 因为好像没有提到圣灵，那么圣父圣子如何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呢？其实啊，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之前我们曾经讲过，我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我们再读两节的经文。约翰一书，这样我们常常的被提醒跟复习，我们就知道信主的人都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的。那你先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在后面啊，在这个新约的后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读最后的一节，最后一节啊，第二十四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你再翻过来读第四章第十三节，几乎同样的经文啊，用不同的这个简单的方式再重述一遍。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些经文呢，其实都是一些例子，让我们看呢，约翰喜欢用住这个字眼，用在这个字眼。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全本新约118次，约翰用了68次，超过一半68次，在他的福音书，在他的书信里面，他用了68次的这个字眼，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他要强调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而我们所以会知道呢，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第十四，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开始初初开始讲到他要赐下另一位保惠师，这个是之后我们会在讲道里面我们还会再来谈的。今天我们所读的是第二十三，是先把焦点摆在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为我们预备居所，为我们预备地方。好，这个是我所要讲的这个第三点呢。这第三点里面，其实之前呢，我已经在讲道里面跟大家提过了。大家记得我们讲到约翰福音，读约翰福音的一个好像一种方法，就是把约翰所写的福音书浓缩成两个字眼，一个是来，一个是去。前半段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来，你看耶稣基督的来啊，就是他要来与他的子民同在，因为他在这边，他要支搭帐幕，他成了肉身，要住在我们当中。那这里面代表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啊，是把那看不见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成了人到世上来，就成了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个真正能够听、能够看、能够摸、能够与他相处的那个很具体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印证。我们以前讲上帝与我们同在，对以色列来讲，他们只能通过会幕、透过圣殿啊，这个作为一个 symbol， 作为一个符号，作为一个记号。到了耶稣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他自己与百姓们同在，那个就被成为一个很具体的。所以难怪约翰他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就讲，他说那个起初的那个原有的生命之道呢，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看过他，我们亲眼看过他，也亲手摸过他的，那个很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了。 一个活生生很实实在在具体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一层的代表呢，你说把看不见的上帝表明出来了，但是他的同在又同时受到地理这个时间时空的限制了。就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在肉身里面，他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够在犹大，他在犹大他就不会在低加坡利，因为他受了一个时空的一个地理的一个限制了。等到耶稣基督去之后，他一再讲，他说我现在去，我要往父那里去，我去是回到父那边，要为你们预备住处。好像耶稣基督离开了，他的同在不在了，不再与我们同在了。其实不是，耶稣去了之后，他把保惠师圣灵赐下来，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他现在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所以这里面、就把那原先看得见的那个同在呢，提升到遍在，这个到处他都可以与我们同在。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了，他不再是以肉身与我们同在的那种形式，他已经复活升天，借着所赐下来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了。宝宝都开心了、上帝要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那就换句话讲，耶稣基督的去就把那原先好像受限制的那个同在呢，成为到处都可以与我们同在，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别的信徒的生命里，上帝都与我们同在。这一点我们自己一定要建立起来的，一定要深知确信。虽然眼看不见，好像我们也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有的人他喜欢要去追求一种感受啊，我很诚实的跟诸位讲，以前我也有过，也想说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上帝与我同在，圣灵来充满我们，是不是像触电的感觉一样啊？触电的感觉啊，圣灵经过，那个都是缘木求鱼。因为圣经上面圣灵内住是上帝的话语啊，很明确的他的应许，而且呢有真正的印证，五旬节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圣灵浇灌下来，我们能够愿意称耶稣基督为主，愿意在教会里面，愿意我们一读他的这个话语，愿意向他祷告。什么原因？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被带到他那边去。我们有很多可以数算可以见证出来的经历，所以那些经历不见得是当下我们马上明白的，很多时候回顾再回顾我们过去所经过的事情，我们可以一一的来印证主他自己奇妙的引导跟他的保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像发生在眼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特殊的事情，我们马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的啊。但是并不是每一次人人都要用一样的模式来。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的去就把原先那看得见的受限制的那个同在呢，成为一个灵性属灵的同在，是一个能够不再受时空限制的同在。而且这边所告诉我们，第二十三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同在同住是一个永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 赐另一位保惠师给你们，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就在这个我们前面所读的这个经文，在第十八节那个地方，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一种永远的圣灵降下来住在我们里面，永永远远的。好，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第三层。那么这个第四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呢，是我们前面讲说耶稣的来，耶稣的去，其实啊，在他的去之后啊，还有一个来，这就是第二十三节所要告诉我们的含义。因为主耶稣他一再讲，门徒们那个时候心里面忧愁，忧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听他们的老师，听耶稣，听他们的老师一再的提说他要往父那里去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里去了，所以他们感觉到好像一下子呢失去依靠了，原来跟着耶稣，现在呢耶稣他说他要走了，那我们呢，我们还留在世界上，好像一下子啊变成孤苦无依的，没有依靠的一个孤儿一样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边特别讲，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去了之后我还要再来。那到底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他再来呢？他又怎么样能够兑现他的应许，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呢？这就是他去之后的来。我想我这样讲大家能够听得懂吗？前面讲到的那个约翰福音前半段是讲他的来，后半段主要是讲他的去，但是在讲他的去，他在讲他的去的同时呢，他其实也包含着他要再来。这个再来不单单是到了要进入永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再来，他的第二次的来，其实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他还要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最后的那一节讲了，他说你们去使天下万民呢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所教训你们的，你们也一样要教训他们，要使他们做我的门徒。那这样子呢，而且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样子我就永远与你们同在。上耶稣基督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包括在今生今世，包括过去的教会的历史，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他都一直与我们同在。你说借着什么，透过什么与我们同在？就透过那看不见的，那摸不着的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透过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一起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去之后的来。好，最后一点，那我们要问了，他这边讲为我们预备住处，要为我们预备居所，为我们预备地方，而且要圣父圣子圣灵一起与我们同住，为了什么？他来与我们同住又有带给我们什么？哦，这里面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的，这个这一段这两节经文我们所要追问的这个题目。那么他与我们同住 So what? 为了什么？又能够真正使我们能够得着什么？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个我们要问的的题目。我把它分成大概有四个小点啊，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其实你如果我们读这个 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经文，我特别选这个三节经文。第一个是在第十五节，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经文。主耶稣这样讲，对着门徒们讲，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请大家读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是把刚刚那句话呢，好像把它颠倒过来讲的啊。他这里面讲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前面讲，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第二十一节呢，是他的逆叙述，就是把它反过来的一个叙述，说你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换句话讲，就是遵守了主的命令的，这样的人就是爱我的。底下他就加了一句，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再来读第二十三节啊，我们就读这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只选读这三节经文。你看第二十三节经文这边怎么讲，耶稣他就回答犹大了，因为犹大问说，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为什么不向世界上所有的人显现呢？啊，犹大有这个特权了，他就觉得还他有这个特权，他还为其他的世界上的人呢，好像要争取同样的特权，说主你要向我们显现，为什么不向世上的人显现呢？那耶稣基督就回答他，在第二十三节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其实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五二十一节啊，讲得很清楚，他讲的意思就是把爱主、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道，其实是画上等号。你知道，在逻辑里面，你如果从这边讲过去通，从反面讲过来也通，那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两件叙述是等价的啊！不晓得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这 A 加 B 呀、啊，一加二等于二加一，那么你二加一也等于一加二，你这个颠倒过来还是一样的，那表明说一加二、二加一完全一样的，是画了等号的、等价的这个意思。在这个逻辑的真假值上面来说呢，完全是一样一个叙述。所以爱主的就是遵守主命令的，遵守主命令的就是爱主的。你要怎么样能够来实践爱主，就是照着主的命令、照着主的吩咐而行。你如果照着主的命令、照着主的吩咐来做，你的生活照着主所吩咐的来活出来，就是爱主的。所以把它画成等号。那么主耶稣基督他这边讲啊，是讲说，若是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他，而且呢，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啊，与他同住。所以我们读起来啊，感觉上什么呢？感觉上主耶稣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条件，你要有上帝与我们同住的资格，你要取得这个资格啊，没有别的路，就是要爱他，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啊。所以这里面一个从他的这个叙述里面来看，好像是这样子的意思呢，的的确确是这个意思，的的确确是我们必须要爱他，我们必须要遵守他的命令，这才是主的门徒的一个记号。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他的跟随者，那个记号在哪里？那个记号就是我们爱他，我们照着他的吩咐，照着他的命令来生活啊。那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记号，有这样的一个 title， 有这样的一个 好像头衔，基督徒的头衔，有多少人能够完完全全照着这里面所吩咐的，能够爱主，能够照着主的命令而行的？我们常常蒙恩得救之后啊，一样仍然常常亏缺，常常这个软弱，常常心里面想，好像保罗他的经验，他说我心里面每一次呢要行善，由要那个想要行善由得我，但是呢行出来由不由得你呢？ Not quite。 保罗说要行出来由不得我，想要由得我，就是内心里面心灵愿意，但是常常肉体软弱。这主耶稣他点出门徒们的失败的地方，门徒们会打瞌睡的地方，没有办法警醒的地方，就是因为心灵里面，你说愿意不愿意？愿意，我们当然都愿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肉体软弱，我们行不出来。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保罗的在罗马书里面他的自己的句子，就表明说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资格，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条件，但是要怎么样真正能够尽力来做到这个要求，来符合这个记号里面所规定的呢？其实上帝要与我们同住，要与我们同在，并不是因为我们满足了爱他，遵守他的命令，所以他来兑现。其实圣经里面这样的吩咐啊，因为他要与我们同住，是他的应许啊，是他的应许，而他与我们同住，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在爱他的这个功课上面，不断的能够被坚固起来，加添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能够来照着他的命令遵守，照着他的吩咐来行。所以我们这边就讲这个我要讲的这第五点，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与我们同住，一个很真正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使我们真正的信仰呢有根基，使我们信徒门徒的记号呢能够真正显明出来，彰显出来，能够去印证出来。从哪方面？从爱他，从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吩咐，在这两方面呢来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上帝他讲，他一则是在永恒，在进入永恒的时候，他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就是上帝要与我们真正与上帝同在的。那当下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一样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换句话讲，这个同在一直持续到永恒，而在这个同在的这个整个的用意，在这个同在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来建造我们，不断的帮助我们，不断的引导我们走在爱他、遵守他命令的道路上面。这是我们所读住、在、同在、同住这一个字眼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你也要再来借着赐给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你要与父上帝与圣灵一起住在我们里面，建造我们，使我们的信仰有根基，使我们的灵性能够不断的成熟 被提升，在这世上我们能够学习操练，遵守主你的吩咐和命令，能够更爱主，更愿跟随主你的脚踪。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